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我们难得的就是有追了一些最近很流行的新番，就有种跟上时代的感觉。
这就是说因为十月就是各大都是霸权嘛，
对，所有每个出来都是霸权这样。
对对
对，然后最近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实在不想要再看台北女子图鉴，我就觉得干十月那么多好看的东西，我为什么要一直开那个同时试听？而且你知道那个同时试听开到我上次跟我妈通话的时候，她居然问我说诶，你不是有在看那个台北女子图鉴吗？那个吧，他是问说你不是有在看那个什么台北什么图鉴，那个是不是好看啊？因为我看你一直在看。
在看完蛋了，误会大了，你不赶快跟他解释。
我很试图要解释，就是那个同时视听是在看我们吐槽看烂的这一点，但我希望我妈有 get 到这样。对
对啊，好怕他为了想要了解儿子，然后想说去看一下，而且看完他顺便想说、哦、原来我儿子在台北是过这样子的生活啊。
对，这样就每天都在那边喝酒跟人家打炮的。
对，就是或者什么偷情啊，或者是
对对对对，
哇塞，你是很上进哎、欸，
这样算很上进吗？
个人没很上进、啊，
所以说明这样，我妈比较开心。不要，如果她知道现实中我妈那个儿子都是就是窝在房间一直看片，然后剪那个，
对对对，她最近看完那个讲说，哦，就是你每天就比如说都不回她电话或干嘛，可能是你晚上跟人家喝酒在应酬之类的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想往上爬，就殊不知你就是完全只是待在家里面一直在睡觉跟打电脑。
对，这不是普通阿宅而已嘛。
对，
好，那今天要来聊的第一部是，我其实也有点意外你会看，但我觉得你有看就表示它成功了、欸、就是那个钢弹水星的魔女。
哦，对对对，我也觉得你说我有去看其实就代表它算成功。我不是只把自己看得很高啦，我是指说因为它就有打出圈外嘛。
对，而且就是因为它当时这个访谈已经传得非常广啦，就是他们团队在访谈就有说，因为钢弹的那个副标其实每次都不一样，它都会叫机动战士钢弹，但下面会有副标，但就是这一次他们的很努力就是想要打出原本的钢弹迷。然后就说制作人找了一群国高中生到办公室，然后他们就觉得啊，钢弹已经不是我们年代的东西，然后在场的大叔们都深感震惊这样子。对，
哦，他们居然会震惊哦，我以为他们会很自豪于说啊，这个钢弹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东西。
没有，他们很焦虑，就是想说糟糕，大家都不看钢弹。不是，而且你知道因为钢弹是万代的一个就是你知道它算是一个复合型的企划，它就是出作品然后卖模型要出游戏，它是一整套的，所以如果年轻世代对这个东西没有憧憬的话，他们就不会去买模型，他们就不会变成后面的消费族群。而且它是非常长远的，因为钢弹一代一代是会累积的，那钢弹迷当然就会细数加珍说哦，我最喜欢哪一代啊，去比较什么的。那通常他们出的游戏也都是这些机体之间的就是互相就是会有乱斗或者什么之类，就是这种 crossover， 但前提就是你得从某一代的钢弹入坑这样。而且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是因为现在的小朋友可能也不太去实体通路买东西了。以前是不要说玩具店或电玩店，不要像万年大楼那种，就是连我在台南的那个小镇文具店里面都会塞很多钢弹模型。
对，我确实有这个印象欸，就是有种那种学校隔壁的文具店或什么玩具店，就是会那边摆几个，就我完全不认得他们是谁，但就会有那个印象。
对，看起来蛮帅的钢弹模型，虽然有些可能是盗版之类。如果大家有看过 Kelolo 军草的话，因为 Kelolo 军草也是设定成是一个钢弹迷，然后就蛮常在 Neta 这件事情，还包括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什么，他就会讲到说什么有些就是卖不出去的机体就堆在那个模型文具店好几年这样子。
对，但我得说，我跟你说，就是我最近才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就说现在小朋友已经不知道 Kelolo 军草什么了，所以
没错，
这已经也是一个最流行的说法了。
他好像可以早一年来讲，我们之后有一集要录什么那些不妙的童年，我觉得 Kelolo 军草可以讲，就是因为虽然有点岔题，就是 Kelolo 军草虽然原著大家看动画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可爱搞笑番但他原著其实超黄的。就
是
他原著非常的黄跟 A， 在早期的时候
像青年漫的那种感觉，
也不是，就是擦边球漫画，就是
就擦边球漫画，
对，就是擦边球漫画。对，好，这个离题了，回到钢弹的事情。
好好，
对，就是因为当这次水星的魔女的，大家也知道说它的设定，第一个它用就是女生当主角，还有被誉为是水星的少女革命这样子。对，就是百合非常的香的这个设定，然后又是 类似像学员奋斗史，这本身就还蛮不钢弹，因为钢弹大家印象应该都是那种很严肃的宇宙战争，就是有 A 军跟 B 军哦，非常多的世代纠结，有点像宇宙战斗史诗的那样感觉。
我之前的印象确实也都是感觉比较是立基在一个军队背景的那种很硬派的印象吧。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就是今天我会突然去看这个，其实也是因为我之前对他印象就会觉得哦，好像很硬，然后这件事会让我有一点却步这样子。对，但我那时候得知这些消息的时候，就完全。就是大家只是一直在讲说啊，这个完全是少女革命，或者这个好百合之类这种东西，
没有人在讨论钢弹，
没有人在讨论钢弹，对。然后我想说，哦，我看一下什么，居然是钢弹这样子，
连小岛秀夫也在看这样子。虽然小岛秀夫现在标签很奇怪，就他之前是在看那个利可利斯，
我知道，
我那时候就跳 DC 群就说，小岛秀夫是不是其实就是单纯的很喜欢百合番这样子？
我觉得现在感觉好像就是这样吧，对。
与其说他喜欢那些什么杀手啊或钢弹之类，他其实就是觉得百合很像去看的。
而且我也开始觉得他是不是就喜欢软萌少女，而且他心目中软萌少女还包含 Mass 这样子。
OK， 我觉得有这样的倾向，
是不是？
哎、欸，他喜欢利可利斯，喜欢到还穿 T 恤买模型，就是普通的阿宅这样子，
蛮好笑的。
对，但而且我比如说水星的魔女，从命名的标题上本身就是蛮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成功的市场操作，就是它是一个很吸睛的标题。你先不管就是任何的该怎么讲，就是你先不管任何内容，你都还不知道剧情，我觉得水星的魔女本身就是一个吸引人的标题。对，但我没有要特别去分析什么，就只是说因为它又是跟宇宙有关，然后又是魔女，可是它又是机械系作品，本来就是会让人觉得诶好奇说他到底在演什么。
我也觉得就是会好奇说所以是里面有一个人是水星的魔女吗？为什么他会被叫做魔女呢？等等，就是很有想象空间的感觉。
对，而且他现在其实也才播了如果加第零集的那个前传的话，也才播了三集而已吧，所以其实还是算是一个刚起步的状态，所以现在先不要把他捧得太高。对，我们还在观察当中这样。那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水星的魔女的大纲，就是他真的有水星，觉得主角确实也是水星来的这样，
真实水星。
对，但他其实有做了一个前传，我觉得其实交代的蛮，就是整个世界观其实交代的蛮清楚的，就是他们在那个宇宙里面，就是他们有在开发各式各样的，算是也是这种巨大机器人钢弹的那个机体，但是主角他们有一个技术叫做杠朵，就是他们会有点像是人机合一这样子，就是人类跟钢弹机体的契合度达到非常高的同步，然后去做出一些更强大的操作，但同时间对于身体的负担就会非常大这样。那他们的背景是说，主角的爸妈都是这个团队开发团队的成员，他们算是一间公司之类，但总之有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里面的反派戴林格就是在他壮年的时期取得权力之后，他就宣布要全面禁止这个杠斗技术，就不可以再用这个算是强化人体的方式。对，那总之他的家里就算是被灭门了吧，对，他们团队就被灭门。那长大之后的主角就是被送到一个类似他们就是一个公开的学员的地方。其实我自己觉得最近好像算日本一直以来都蛮喜欢这种设定，就是在一个你知道很权力交织的宇宙大背景下，有一个学院反而是各地的学生都可以来学习这样。像那个圣火降魔录那个风花雪月也是这样，就他们也是三个国家的征战，但是三个国家的学生都会在同一个地方，算是一个缓冲区就读的感觉。对，那总之主角苏莱塔这个小女生，就是她在小时候跟着父母一起逃亡之后，在意外中发现她跟钢弹有着非常高的契合度。那这方面就不知道是被改造还是怎么样，但这你有看那个小说吗？
小说没有，我完全就是只有看动画第一集而已。
OK， 好，总之就是他有在官网上面有发布了一个编剧写的就是额外的外传小说，他其实就直接补完了那个第零集到第一集之间，因为第零集你看到女主角苏莱塔是一个小朋友，而且他在小时候是非常活泼可爱的，就是好像看到大人都不会怕这样子，可是他在第一集的时候变成一个好像很害羞内向
畏缩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他其实有交代那个小说，其实就是有交代这十年来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可以大概讲一下，就是苏莱塔跟着妈妈逃走之后，那因为他们就逃亡到水星，然后水星的资源非常缺乏，虽然苏莱塔就是驾驶着他的机体风铃去帮助大家就是做各种任务，可是在当地他们是非常就是有点像备受歧视这样子，所以他就有点被大人当作工具，所以导致说他后来就是变得比较 畏缩这样子。
嗯嗯嗯，
而且疑似他妈妈虽然在第零集的时候是一个很坚强的母亲形象，但好像疑似在这十年间的期间他有点性情大变，就是他为了让苏莱塔可以跟机体更加的契合，好像有不断的帮他打针吃药之类的。对，
我觉得就是我其实看第一集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是那个无论是女主角或是两个女主角啊，感觉都有很多 mother issue 的样子。
我觉得他们里面的这次的主轴好像就是那个 parent issue。你仔细一想的话，后面出场的各种主角，包含说他们在第一集第二集遇到的那个很像很典型的反派恶霸，就是霸凌那个另外一个女主角
富家子弟，
对对对，也是很有他的 father issue 这样子。
哦，确实确实。
对，好，那我大概就是讲，好，重点就是那篇小说很奇妙，是那篇小说的撰稿者的视角是他的那一只钢弹。
哦，
就是
哦、
那个小说的第一人称的观察者是风铃钢弹，然后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一次那个钢弹是有自我意识的，虽然他没有办法自己动起来，但是有交代这件事情。对，好，那这个大概就是前传跟小说的内容，大家如果有兴趣，那个小说其实现在已经很多人翻成中文了，其实可以直接看。对，如果你看完了就是前传跟那个前传小说，到了第一集第二集就是在讲就是两大女主角的邂逅，就是俗称大家觉得百合很香的部分。总之就长大后的苏莱塔要去上学，那后来他在上学的途中，因为他是从水星要去往那个学校吧，就算是一个宇宙站，然后他就在宇宙里面看到一个漂浮的人，他说干怎么会有人漂在这里，我要去救他。对，他就开了钢弹去救出来，就一救到就被那个人臭骂一顿，那个人就是被大家称作大小姐的算是另外一个女主角米奥林涅这样子。他就有一种为什么要救我，就是我是要逃出去你来救我这样子。对，好，那中间就发生很多事情，我们就
大概略过。
对，总之就是米奥林涅，就是这个虽然是一个建构在宇宙中的故事，可是就是在里面的父权方式相当的传统。对，就是传统到很像回到远古时代的感觉。对，总之不知道为什么在学校里面就是争夺米奥林涅的婚约权的方式是透过钢弹决斗，而且在决斗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学生就站在旁边。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那个决斗开始也蛮荒谬，就是他也不是说哦每次都会是一个大家 set 好一个场地，大家就开始决斗，会突然就是我们今天原本好像在上课还是干嘛，就有人突然冲出来说我们现在要执行决斗这样子。
对，大家来看哦，然后所有的东西暂停进入紧急状态这样。对
对对对，
所以就想着在学校里面不都是一些富家子弟或重要人物吗？
我觉得这点蛮有趣的是说，因为我其实以一个很旁观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设定很乱这样子，就是很闹吧，就是怎么会这样这样子，
有点跟第零集的气氛的那个世界观很接不起来的感觉。
对，但是我后来就会觉得说，可是因为他又演得很认真，所以我就好像有一种就接受了这个设定，就是我奇怪我怎么好像被说服了这样子。对
对，然后总之就是好，我们就不交代中间的细节，大家自己去看。然后总之就是苏莱塔接下了决斗的任务之后，他莫名的就打赢了，因为你就想象他小时候就已经开着风铃跟大人就是四岁就在那边数啊，我这样讲有点暴力，人家不知道。好，他小时候就开着风铃钢弹就是在宇宙中跟大人决战，那学生间的决斗对他而言根本就像是、
小 case。
对对对，总之他赢了之后他就获得了米奥林涅的婚约，然后苏莱塔就说啊，可是我是女生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大小姐米奥林涅就说诶，就是没想到水星人都这么保守呢，在我们这里这可是就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哦，你现在就是我的未婚夫了。然后观众们就哇，
然后第一集就结束这样。
对，大概就是这样的展开。对，然后现在其实我有点看不太出来剧情走向，我自己的猜想，
嗯，
因为就像我们刚讲的，就是包含女主角苏莱塔，然后米奥林涅跟里面登场的各个角色，都有一种他们都有自己的 parents issue 的感觉。
嗯，
所以他的世界观有点像是说，在他们那个宇宙里面，规则是被大人所定下的，所以我猜想接下来的剧情有可能是他们自己的这些学员的学生们最后会组织成一支力量去反抗这个由大人所定下的宇宙规则这样。然后也还没有交代说为什么当初里面的反派要停止杠德的技术，就是杠德的技术他们最初原本是用在类似像义肢的衔接上面，就是比如说你的身体非常孱弱，然后你可以接上电子义肢之类，所以它其实的原初是有点像是助人的，它还没有交代说后来这个技术可能会被用在哪里这样，就是还没有交代说为什么宇宙要禁止。
对，就是 我自己是蛮好奇，是说因为我好像有看到有人在讨论的时候提到这点，就是在说钢弹它原本是不是完全没有 AI 这种概念。
对，钢弹原本就是机体啊，但是其实我比如说钢弹其实在它的一路走来有各式各样的作品，其实它很早就知道说看钢弹的人越来越少，喜欢那种纯机甲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其实它中间有诞生过一些各式各样的类型的作品，像是那个我想一下，像是最远古现在有点变成迷因的是 G 钢弹，就是它是一个格斗系列作品，就是开钢弹去打类似第一武斗会这样。
嗯嗯。
然后像是铁血的孤儿是有引入黑帮的故事，然后我记得在我想一下是不是有点忘记了，是不是 W 就是反正主角的该怎么讲，个人认同就是他就是人机体，他就是一只钢弹这样子。
哦，是哦。
对，就是他其实里面、哦、其实过去为了就是开拓新族群的喜好，其实钢弹有做出非常多那个尝试，而且甚至像非常知名就是算是钢弹也是曾经大红过一波那个 Seed Destiny，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嗯嗯，
就
我是都有听过啦。嗯，
对，那个时候其实很多老派的钢弹迷不太喜欢，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取向非常的腐女向。
对对 对，我刚也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哦，那个好像很卖腐这样子。
对，而他确实也就是很打出这个市场。对，嗯，所以我比如说他们其实在前面就有做过各种尝试，其实不止水星的魔女啊，他其实一代一代都有在做出各种改进，想办法去跟上那时候的潮流这样。
嗯，对，但我觉得他你刚刚说的这件事情，我感受到觉得做得蛮好的部分是说，我今天可以看完第一集，然后觉得说，因为我其实原本真的只是想说我想要看一下女主角他们长什么样子，这种非常肤浅的理由这样子，但跟我想要知道说会被大家一直说很像少女革命或者是致敬少女革命的部分是什么这样，但我就不知不觉把整集又看完了。我觉得应该也是前提是因为会很有一种它真的制作很精良这件事情吧，就是嗯，因为我真的是没什么看过钢弹，可能很久以前看过一点点而已，但是就这一看就会觉得说你知道，就无论是作画或是节奏或是种种的，就是就算大概可以猜想到角色的人设也好，或者是剧情可能多少还是，我也不会说它一定会有很创新的地方，就可能还是有点套路或什么，但我还是会觉得说有一种很朴实的好看的心情。
对对，而且像是那个苏莱塔跟就是大小姐，就是算是刚讲的那一段，就是抢得婚约那一段的光打，虽然打得非常的煽情，但是又非常好看，就是那个决斗的场景很像最终化的感觉。
对对，就有种就是这才第一集，但是我有种好像整个很有种剧场版的感觉这样子。对，
我觉得算是就是药下的很猛吧，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决心啦，所以我就说你可以感觉出，虽然在这么多的宣传上面，我觉得连同说啊，水星的魔女是做给不给看钢弹人看的钢弹这件事情本身都是宣传的一环。
嗯，
就是释出这个情报都算是一个宣传战。
嗯嗯嗯，
但撇除这些原因，就是因为它单纯在各方面的基本功都还蛮扎实的，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因为好奇去看，你并不会因为说像是某些番你可能觉得哦画风不对，或者是觉得哦这好像看起来预算很低或什么，就是弃坑之类的。
对，我觉得是耶，因为就是我其实很明确的知道说我这一个说不定我不会把它看完，但是就会觉得说或者是角色什么的也不是我的菜其实这样，但是那种你不会觉得说你看完以后觉得很浪费时间，或者是因为它不是你的菜它就变不好看的感觉吧。
没错。嗯，所以就是推荐如果你以前没有看过任何钢弹作品的话，我是觉得好像可以追一下啦，然后目前看起来也是蛮值得让人期待的。
对，而且因为我身边是真的有蛮多我感觉应该是平常没有什么在看机器人动画的人，然后他们好像只是单纯一些喜欢百合的人吧，就真的是因为这个百合的要素就去看了这样子。然后其实我看第一集也没有特别说，因为我觉得第一集比较像是哦，有一个很轰轰烈烈的邂逅，但是你还不确定说这两个人相处起来会怎么样这样子。嗯，对。然后但我觉得就是光是这样就会让我觉得说很有趣吧，就是或者是哦，对，就是我身边就有很多就是喜欢百合的朋友就因此去看嘛，然后所以其实我刚刚我们一直都有点记不起来那个角色的名字，然后我就说我们难道不能叫他大小姐跟狗就好了吗？我朋友都叫他们大小姐跟狗。
好，对，而且我觉得 不知道，就是感觉在我自己现在脑补的同人 CP 里面，我觉得就是苏莱雅很容易就变成那种很像天然腹黑攻的感觉。
嗯，我觉得是吧。
对，然后大小姐就会平常很强气，然后但是平常很瘦这样子。
对，而且我还看到很好笑，我已经看到有一个很奇怪的同人图，是说他们这其实因为包含风铃这个钢弹本身都是一个 CP， 就跟主角是一个 CP
哦，对
对，然后我就看到有人说这其实是一个三角关系吧，然后我看到那个有同人图之类，就是类似说那个主角跟大小姐然后要干嘛之类的时候，然后那个风铃那个钢带把门打开，然后就是一步就是抓奸在床样子这样。
这个图麻烦等一下录完之后就我下私下私传传一下，
我觉得蛮好笑的。
对对啊，而且这样说起来的话，哇，这个整个如果把它带入人格的话觉得很不妙。欸，你看
对、啊、
大小姐还曾经自己跑进风铃的里面，
对啊，跑到风铃的里面，我就想说哦，而且他们后来还有两个人一起在风铃里面，哦
哦，好，不要再继续这个话题了，就换下一个作品。好，然后下一个要讲的是那个路人超能100，这个应该熟悉我们的人都知道，
有有有有有，
对，噗噗噗噗噗，
对
对
对，
我还看到你的推特经常在发一些有点看起来有点不妙的发言。
哦，还好啦，还好，我现在已经收敛很多了。我现在只是比较是单纯，就是一个，哦，就是零能百分百好好看，零能百分百好好看，就是我就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忠贞的信徒这样子。
对，
对，
然后第三季的动画就是不出所料的很好看，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讲出什么很有营养的感想。
对啊，就是我真的觉得说而且我觉得让灵能本很开心的一点也是因为其实第二季到第三季也算是隔了好几年了吧。对，然后这中间如果以就是我一个在同人圈混的一个状态来说，就是以我观察，就是大家都会有一种这一部作品真的非常好看，可是实际上在创作人没有很多，或者是说你知道
相对冷门，
对对对，作品过了好像就大家就已经有一点沉寂了这样。然后第三季这次出来，我觉得无论是宣传或者是各方面的行销啊，然后大家追的这个热度都非常非常的有被炒起来，这件事就是身为那个灵能的粉丝非常非常开心这样。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他的动画当初在第一季发的时候就非常的让人惊艳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的动画制作团队有一种就是他们真的喜欢这部作品，然后该怎么讲，就骨头社 Bones 嘛，然后就是有一种说可以感受到制作人员里面是对这部作品非常有爱，然后愿意用风格化的方式去改编，可是也同时算是有点担负风险，因为这部作品相较于一拳超人在当时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红。
嗯， 嗯， 嗯，
可是第一季打稳之后，就是有种第二季第三季有种好，既然就已经做出口碑了，那我们大家就是要那个就维持下去的感觉，
继续吹 Rookie 这样子的感觉吧。
对对对
对，而且我也觉得说就是其实身为原作的粉丝会觉得说有 Bones 这种动画社这么有爱的改编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当然各大的动画公司有自己各自的风格，可是我觉得 Bones 这个用心它不只是说哦，单纯就是说做得很好看或者它画得很漂亮，还包含了说比如说它很努力的去掌握住原作的精髓在哪里，或者是原作的画风等等这样子。
对，而且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经常在讲的，就是因为就像一拳超人被重新绘制以后，基本上现在的人认知的一拳超人都是春田雄介版的。
嗯， 嗯，
可是我自己是很喜欢万老师版本的，所以我很喜欢 Bones 在动画画的时候是有保留万老师的分镜跟线条特色，而不是单纯以一个很精致的动画画去把它盖过去这样。
对
对
对，就是虽然我也当然知道说这种漫画改编成动画一定会有一定的风险，或者是说今天我要做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还是按照什么，你就也有可能你按照原作做就可能会被骂更惨你知道吧，就
对，
有点像说这个可能在漫画上可行，但是你在动画上分镜照样的照搬可能效果没那么好什么的，我觉得那个都很有可能。但是 Bones 今天就是证明说如果你今天就算是想要按照原作的画风还是有办法做到某种很风格化的效果这样子。
而且让人比较意外的是 Bones 之前给人的形象比较是一个你知道就老牌然后稳扎稳打的公司，
嗯嗯，
因为做钢炼做什么就是感觉就他们有很深厚的基底，
对对对对，
但是不会做太出格的事情。可是像那个 MOBU 的各种就是从 OP 到整个各种战斗场面或什么之类都是很强烈风格化，我今天怎么一直讲话一直漏风
很好笑的，
对，已经大概第三第四次你有注意到吗？
我觉得你就不要剪掉，这个效果蛮好的，
对，风格化这样，
风格化这样子。
但是这次他们做那个叫什么，MOBU 的时候会让人感觉虽然这样讲不太好，但 会觉得很像 MAPPA 的感觉
哦，
就是那个改编的强烈程度。
但是我以为 MAPPA 是一个，我以为 MAPPA 怎么说呢，我心中的 MAPPA 好像没有 Bones 没有 MobCycle 那么疯欸。
对啊，但就是那个大家对于风格化，因为比如说从异兽魔都开始，大家就会觉得 MAPPA 好像比较会改编一些比较重口味或强硬风格的作品这样子。所以我其实那时候看到 OP 的时候也是觉得，哇天哪，这是 Bones 做出来的嘛，就是真的有惊艳到。
而且我真的觉得说他的那种好看程度就是一直那个水准维持的那个高度非常厉害，就它完全不会有一种比如说你有时候在季中可能一些比较过长的集数好像就不用那么用心，就好像有点随便什么的，就是没有，就是真的就是每一集的完成度都高到不行这样子。对
对，而且其实 MOB 又是有很多文戏的部分的，就是它其实虽然它每集都有出音，但它其实的对话其实蛮多的。所以我就觉得哇，它各方面都还是能顾得很好看。而且我很感动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在他大红起来那时候，我看万老师的原著就觉得里面的角色很有魅力，就是觉得都很好看。虽然他画的就是他画工就是没有一般的漫画家那么精致，可是我却觉得那些角色非常的就设计的非常好。对，但是在动画化之后，就大家真的能够感受到就是他们的魅力这样子。就而且里面后来仔细想，大家都是平常蠢蠢的，但是认真起来很帅的角色。
对，尤其是我最近因为他在第三季上映之前，那个木棉花有做一个就是路人超能100的第一季到第二季的一个马拉松，就一直狂播这样子。然后我也是就是去看了一些，就有点像重看吧这样。然后就是我也是很同意说他的文戏也真的做非常好，就我觉得例如说动画的优势，这个动起来的优势，在做一些那种战斗啊什么的武打效果会很好，好像已经算是有点理所当然状态，但是他在近的地方也都可以把节奏或者是那个感动之处做出来，我还是觉得说就是啊真的很厉害。
没错，就是而且木棉花就是真的是所谓木棉花我大哥，真的是首播时间都超快的。
对，
因为像是其实像那个最近那个炼巨人或其他作品，好像是因为首发全被哔哩哔哩买走吧，台湾好像都会慢一周这样子。
对，我也觉得好遗憾哦，就是有种跟那个推特上面的潮流晚了一个礼拜的感觉。
没错，对，像现在炼巨人台湾就正式好像还没，正式有播好像也还没播，
好像也还没有播这样子。
对，以我们录音时间来说是还没播，但其实大家都已经就是
很多人都已经看了。
没错，那大家在哪里看我们就不好说了。是吧？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再讲炼巨人啊。
可以啊，就是但炼巨人现在就是出了那个 OP 吧。对，可是炼巨人我觉得就是已经红到说就是各大你知道各大 YouTuber 就是该分析该讨论都讨论过了。对
对，但是我就一直觉得他炼巨人对我来说很妙，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之前在漫画的时候、就是、
可以那么受欢迎吗？
也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他在漫画的时候好像就也是一直有一点，就是我当然知道他可能是某种邪典，然后就有一些人就是非常喜欢，然后觉得很棒，然后跟就是他们会用一种可能很 meme 的方式在传播这个东西。
可是我觉得确实因为他跟民音时代太契合了、欸、
哦，确实
就是确实，尤其炼巨人是很少数很多就是名剧或者变成土的民音，在当年我不知道我能够想到就是大家会常常会模仿那个剧情的上一部是类似像死神 Bleach、
哦、
因为里面有非常多名言，或者像蓝染那个什么你什么时候有我没使用镜花水月的错觉呢，这个名言到现在都还留着、那我觉得因为他很会写对白跟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分镜，所以就是他真的很容易传播、就是即使你本来就是漫画迷的人你就是会去看，但你不是漫画迷的人你可能被洗久你就会好奇这样。
而且因为我会觉得说他真的是连在漫画的时候那个动画都还没出，甚至还没有动画化消息之前，都会有一种这一部作品只要一动画以后一定超红的这个预感这样。
还有包含这次，就是这次根本就是什么都是黄金队啊，音乐也是黄金队，我们直接就笑说炼巨人的那个 OP 阵容全部都是日本最就是当下最红的流行歌手，他直接可以开一个炼巨人音乐季。
对，他们就说那个炼巨人那个直接是普通的红白歌唱大赛，那是真正的红白这样子。
对，
对，
就是当下，而且是没有几乎是没有所谓的那种该怎么讲，就是你知道有些歌手是他有时代地位，可是他现在可能没什么出新的作品，他找的真的全部都是 当红最红的，
没错。你知道我就是说我看到他那个他其实是 ED 啦，就是他们 ED 好像就是说每一集都要换一个 ED 的那种，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个超大手笔的事嘛，然后他就还每一个人都是那种超大咖的状态。然后我那时候看到 ED 的阵容出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其实就觉得哇，如果你想要知道日本现在时下那种最潮的人到底在听些什么东西，就是看这个 ED 的这个阵容就对了耶。
对，而且曹一定都有看恋巨人这样。
对，然后跟我内心也是有一点点惆怅，有种哇，就是虽然 ED 这些人我算是可能认识个七八成之类的，但是我有种我好像逐渐跟不上世代的那种感觉。
但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包含从音乐到恋巨人作品本身，就是每个时代都会找他的代表作嘛。那像上一个时代是一个比较类似，你知道就是很多人会把那个航海王的名言刺在身上，或者是比如说有很多公司老板很喜欢收集航海王模型
因
为对，因为那个东西那个作品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表征这样。然后我觉得像恋巨人也算是就是这整个迷因世代或者电影，我们之前一直在谈说作品里面的当代性，就是比如说像恋巨人，大家都知道那个藤本树很喜欢电影嘛，
对 对
所以他跟他的读者很有契合一点是大家都看过这些电影，然后也知道这些迷因，觉得这个人是跟我们就是你知道作者跟你好像是同一个世代的人，这点非常重要。就无论从作品本质上探讨的情感，比如像恋巨人本身让人感觉是一个比较虚无比较当代的故事，
对对对，
就是他对于同世代的人来说共鸣性是非常强烈，但同时他要达到像是画工好剧情爽这些要求，那
刚好全部都有，
对对对，所以他就变成是一个，尤其你知道 Jump 又是一个该怎么讲少年漫画代表，那他就有点像是变成此世代的就是能打的代表这样。尤其是少年漫画在之前所谓的那个四大天王完结之后，大家一直在找
不到个能打的，
对 对这样讲不太好，但就是大家找不到下一个精神上面的代表作。对
对对，我真的蛮同意你刚刚说的这种很当代精神代表的感觉嘛。
对，像是之前大家会觉得我的英雄学园应该是下一棒接棒 Jump 王道精神热血，可是走到剧情后面之后，很多人都很讨厌主角绿谷，就是我觉得那倒不是说真的，当然人设上面或者什么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们就不喜欢以前那么单纯正向的风格。
对
对
对，我也是觉得这样子，就是其实我一直都对于恋巨人他的怎么讲，他的路线我一直觉得很刚好，就是说他的这种虚无还不至于到说真的很艰涩，就是你知道你当如果真的 deep 到一个你很难共鸣的状态的话，那又会有点太难了。
对啊，
对，然后或者是说像他里面提的比如说藤本树看的电影或者是这个动画 OP， 他不是有非常多 reference，
对，
就是
他虽然是影迷没错，可他也没有真的小众到怪到没人看过，
就是
对
对对对对，他有点像他挑的那一些作品都是一个难度很适中的状态，
对对对，就是一个大家看的时候会觉得哇我真的太独特，然后去影展发现大家都看过的状态。
我有点想这样说，但我不好意思这样说。
由我来
由你来承接这个罪孽这样子。 对我们要赶快就是打预防针，就是哦没有，我们其实觉得藤本树是很厉害，
岩上的恶魔，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他那一种难度刚好是一个会让你觉得说蛮酷的状态，但是不会到说如果你今天真的那个 reference 全部都是一些根本没有人知道的电影的话，那就好像又失去了所谓的就是无论是找彩蛋或者是就是这种你觉得他跟你在看一样电影的这种共鸣的感觉吧。
对，而且还有一个是像它里面不是有个设定其实就很完全是针对 Jump 的传统设定来的，就是因为 Jump 以前不是就是大家啊，大家相信我，然后大家相信的力量就会变成我的力量，
相信我之术，
对，但是它反而是反过来，是人们越喜欢恋巨人他的力量就越弱，因为他就是恶魔是要人家害怕他的能力才会变强，就大家太喜欢恋巨人了反而会让他被削弱这样子，这件事情本身就蛮反传统的，就是蛮反上一个世代的那种热血王道精神的。
对，我觉得是，对，
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哦、我想要就是自己一个人就好，想要被人看见可是又不想被过度关注的社群世代这样子。
我觉得也包含了像是他角色发便当发超多这件事，也算是现在的人会蛮喜欢的这样子。
对，而且我现在甚至有种觉得，虽然大家都一直笑说就是藤本树根有病，就是画出这些剧情，可是现在不病大家反而也不爱，就是你知道太纯真、
啊、
大家一直想说哼哼接下来应该要发生点什么了吧，这样子。对，
对，我也觉得大家其实根本就也都很期待这件事情会发生吧。
对，而且就是像是以前的作品里面被认为是比较怪或荒谬或者以搞笑描写，现在大家就可以就是很震惊的把自己的癖好画出来这样。
而且我觉得像是他的篇幅可能也是算是一个蛮刚好的状态，因为我其实有点觉得恋卷到真的很后面的地方，就靠近结局的地方，我其实有点搞不太清楚他演什么了，就是
没错，
我已经搞不太清楚到底谁可以复活，谁下是死的，谁下是什么状态，
有点搞不太清楚那个世界的规则是怎么运作的。
对对 对，就是我已经开始搞不太清楚，但我觉得很好，就是他在我开始有一点点要不耐烦的时候就结束了。
对，
然后他刚好又收在一个好像回到一个非常日常非常小的事情上面，然后那个感觉是很私人或者甚至是一个很亲密的状态，我觉得那真是收得蛮漂亮的。他如果真的是你知道又
你在讲这段的时候我就眼神默默飘向咒术回战这样
我刚刚本来想的是就是像我之前看那个他的岩泉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后半部完全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岩泉后半我其实真的觉得有点在乱画，说实在我觉得他是有点真的收不了尾，硬是把他延长在收尾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岩泉到大概中间一半的时候就已经是结局了，
对，
是后面又硬在加了，
不知道为什么又加了一段的感觉。
对对对，
这样子。
可那时候岩泉的口碑也是从网络上慢慢发酵回来的，只是因为那时候岩泉当初岩泉在连载的时候在台湾真的是不红，对，就是在日本已经，其实藤本树的名字在那时候就已经在日本已经很被看见，但那时候在台湾就还没有红起来。
我觉得确实对，我对于他这个名字开始逐渐出现真的都是一些好像是一些很迷因化的东西开始跑出来以后才觉得说哦，好像 maybe 大家都有在看恋巨人这样子。
对啊，还有那个好夜，就是那个图，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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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日本跟台湾流行的好夜的迷因还不一样，就是大家喜欢的段落不一样，
因为那个好爷就是台湾的版本才有写好爷啊，
对，而且那个好爷应该还是汉化的我记得漫画，
对，我记得好像其实说原本实际上出版的那个不是翻好爷，
好里面好像是翻什么战狼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我觉得蛮好笑，
但是大家太喜欢好爷，
显然就是大家在那边看一些汉化版，
没错，就跟那时候一样，来自深渊就是大家都就是那个好，顺便也可以聊一下，因为来自深渊算是上一季的也是大家本来就很喜欢那个烈日的黄金侠，然后他主要是演他们是进到一个就是深渊底层的村子，然后因为大家看太多汉化版，大家太喜欢深海这个翻译了，总之就是你在黄金箱里面，你如果就是承受不了黄金箱的诅咒，你就会被变成一种算是就是像是怪物跟人性混杂在一起的生物吧，然后在汉化组的时候就把它称作为深海，其实蛮贴切，就是海是王海海谷的海，有点像是半死半活的状态，可是这完全是超译，然后台湾的就是如果你是看巴哈正版的话，它里面的翻译是终末惨剧，对，虽然在语义上面没有错，但是就是很绕口这样子，所以光是深海跟周末惨剧这个称呼就占了好几次，
光是字数就已经输了耶，
对对对，光是这个称呼到底要怎么称呼就占了好几次，因为也会有就是完全因为他真的就没看过正版漫画，他就是完全是看汉化，就是说为什么不翻深海，就为什么要翻周末惨剧，对
我是觉得就是有点你拿盗版的事情去纠正正版是有一点尴尬啦，就是我觉得大家习惯自己私底下这样称呼没关系啊，
对啊，而且就是我每次看到有些大大在讲某些漫画的时候就截的就是汉化组的页面，然后还把它截出来很认真的讲了一番，我都会觉得很尴尬
我要赶快澄清一下，我刚才一直在讲灵能，真抱歉，他的真正正式译名是路人超能100，
没错，
但我也是一直习惯说灵能百分百，
对，灵能百分百也是那个汉化译名，对，
没错，
只能说就是可能这些翻译的汉化组本身真的是对文字有爱啊。对,
对，因为我很喜欢灵能百分百这个翻译，也是因为它非常有那个草莓百分百那个年代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好，然后接下来讲一部就是现在好像只播了一两集吧，但是那时候我们看到都觉得蛮爱的，是那个《秋叶原名图战争》
对。
对，然后这是 Cygames 跟 PA Works 合作的企划 ，Cygames 就是赛马娘的那个公司，对，然后 PA Works 现在大家最熟知的作品应该是那个《派对卡孔明》。对，就是这间就是也是开始产出一些有病动画的那个公司然后秋叶原名图战争它其实应该算是一个谐音笑话吧，
然后就是 Meido 吧，
对对对，它的背景非常复古，它的背景时空是1999年的秋叶原，然后就是叫名图战争，其实是因为日文写作名图念作 Meido， 所以就是女仆的那个妹斗是在秋月人就是各家女仆店之间的战争，就是他们的战争是真的会有开枪死，像是黑道剁小指那种年代。对
对对对，他们基本上就是那个一个黑手党黑道的那个状态。
你想想看，你想想就是人中之龙但是全部都换成女仆的感觉啊。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你形容的蛮好的。对
对，而且这部片最好笑的是，如果你不看任何介绍的话，真的也会以为是一个那个萌诶萌诶 Q 的那个作品。
对，因为它有点像是在 OP 跟什么 PV 之类的上面，OP 有出来啦，但是就是之前的预告那些里面，它就是会故意有点像把重要讯息给逼掉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而且因为又是 Cygames 的企划，大家想说哎，好像可能跟偶像或者跟这种经营养成类有关这样。对，没想到是一个算是蛮重口味的作品。对
对，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其实蛮单纯，就是有人在好像扑浪还是什么吧，好像就是很普通在讲说啊，就是如果他可以一直维持这个第一集这个很酷的状态的话，他应该是一个就也是类似你知道本季霸权，反正大家都很喜欢这样说，就有点像是一个黑马的状态吧这样。之前可能一开始大家没有特别看好他什么的。对，因为我也是觉得说好像是他第一集出来以后大家才看了以后就是比较一个口耳相传的状态这样。
而且我觉得他有种微妙的时间点，就是因为他在上的时候刚好是炼巨人的前一两个礼拜，然后大家应该说、
哦、
大家对炼巨人期待是一个你知道番茄酱喷多喷高很疯的作品，结果没想到在这之前突然出现一部好像一样疯的作品，然后大家有点吓到想说诶居然在炼巨人之前，诶、欸、那炼巨人你要小心哦，你最好是给我疯一点哦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这是真的是跟人们的期待有关，因为我自己是还没有看炼巨人的第一集啦，但我不知道说因为大家期待这么高的时候很有可能你知道会变成说、如果动画没有真的做到100分或是120分的话，你心中就会有点遗憾之类。
对，
但颠这是一个莫名其妙出来的黑马，你可能本来只是想说哦，我就看一些可爱女服之类就好，就没想到后面就变得很疯癫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他其实从一些制作上来可以看得出来经费其实并没有那么的足，就是尤其像一些战斗分镜虽然还是有画，但是就是用那种幕间带过的方式，就是剪影画的方式，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延续他们在做派对卡孔明时候的调性，就是可以把它跟音乐结合、所以有种很像那个 Baby Driver 的感觉啦。
对对对对对，就是总之他就是有一幕算现在蛮多你去那个 YouTube 直接查那个秋月原名图战争都会被截那一段这样。我自己个人比较推荐你就是直接去看第一集就好了这样，在那一段出现的时候才会觉得好像比较有趣这样。
嗯、
但是因为那一段基本上就是一个有点像一个女仆突然大开杀四方的那个状态这样子。对，然后那个东西是非常刚好对到女仆店里面都会唱一些那种很偶像歌的那种音乐，就是有点像他一边在唱一些超级无敌可爱给客人的那个音乐，但是他一边在做很像打call的事情，但是但实际上他是在拿刀跟枪就是把一堆人杀掉这样子。
对，而且我自己是觉得像名图战争然后像炼巨人出来就会有一种那个时代有种流行又重新转了一圈的感觉，因为就是你知道在中间我们经过了很多就是主角非常的抑郁压抑的时代，就突然好像又回到了追杀比尔出来的时候大家的那种兴奋感、
对
对
对 对, 對，我那时候看的时候也就想说哦，这个喷血的感觉应该是那种什么昆汀啊或者我不知道一些原子文之类的可能会喜欢这种奇怪的组合吧。
对，但这个东西突然一瞬之间好像又变成主流了，就是大家好像大家憋了很久突然又哇又重新流行起来这样子。所以我反而觉得而且尤其像他背景设定在1999年，然后像炼巨人的很多致敬里面当然就是也有那个黑色追击令嘛、然后其实就是以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年纪甚至比那个电影再晚一个世代，
很多都是80年代的电影啊。
对，所以有点有趣的是说这些主流当道的作品它很多的致敬来源反而是不是我们中间的年代，而是更远之前的80年代。
嗯嗯，
你知道通常不是致敬，有时候比如说我想一下00年代也会致敬80年代嘛，那80年代应该会致敬60、70年代，可是有点像是我们好像中间有点空洞，我们直接
对啊，你这样让我觉得好忧心哦，是2000年以后都没有一些值得大家致敬的东西了吗？
对啊，就是对啊，我确实是有这样的感觉没错、就是尤其是有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做一个很长远的文化研究，因为2000年后刚好就是网络跟社群大爆发的时代、但有一派的说法是觉得说因为流行文化跟次文化它长出来是需要时间培养的、你不能在中间有太多外力干涉，不然它就会被主流文化吞噬融合进去。所以确实不管是在影视界或者是比如说流行服饰界，大家都觉得算社群普及好像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灵感， 可是如果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因为所有人都可以看一样的东西，所以所有人最终会变成一个整体，就是没有，因为
有个差异化吧。
对，像我们之前在讲服装的时候有讲过，像日本人的，日本之所以之前，其实日本现在已经也有受到这个影响了，就是日本之前会让人觉得风格强烈，就是因为比如说有族群是那个比如说他就是喜欢牛仔布料，他真的一辈子从30岁穿到70岁都在穿牛仔，或者他就喜欢黑暗朋克，他到80岁他也是黑暗朋克。
我就觉得其实是他们的保守锁国个性，
对对对对，
变得独特，这样
让他变成一只文化的奇怪的保存那个叫什么加拉巴拉哥群岛还是什么的那个现象。
我懂你的意思。
对，但随着日本也走向全球化跟开放之后，他们也会觉得，日本人自己也会觉得说，他们的流行时尚好像就没，不像以前大家觉得日本好像特别的酷那样的感觉。怎么会聊到这么深的议题？我们刚刚不是在讲恋巨人吗？
哦，对，但是我可以回应一下，就是我之前有发现说，因为我们刚刚如果说之后2000年以后好像都没有值得让大家致敬的作品，也不是说值得啦，就大家好像不会想要去致敬那个时代。我觉得是因为就是现在比如说像讲恋巨人也好，或者是现在我们刚刚提的这些新番也好，还是一个至少是跟我们一样大或是比我们大一点的人做出来的。但是我其实确实有发现知道说现在可能2000年以后出生的，对我们来说就像小朋友的人们，这些人他们其实已经有在觉得2000年的东西是一种复古了，而且他们会在像 TikTok、抖音什么之类上面有在就是怎么讲执行这样子复古的美学吗？就是比如说讲一个很简单，例如说他们现在会觉得有线耳机这件事情是一个复古的美学时尚。
哦，也是啊，而且有时候也是一些以前的动漫金曲突然在 TikTok 上面又重新流行起来。
对对 对, 对，
比如说哪天那个说不定现在已经有了，就是凉宫春日的那个舞突然又再红起来，我也不太意外。
我也是不太意外。对对 对, 对、啊、就是我觉得如果要看说会去反过去看2000年的话，要去看我们现在的青少年，他们才会觉得那个时候才是复古这样子。
确实啊，因为像比如说现在在主导恋巨人或者这些的差不多应该也都是跟我们一样的同龄人，就是20、30、40世代的中间分子。
对对对对，所以对我们来说那个在我们出生以前的那些作品才是一个你知道比较复古的东西。
对，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就如果你现在是这个20到40岁中间的世代，现在是你最爽的时候，因为当权者都跟你是同世代，
跟你看一样的东西长大的。
对，再过十年你就要被淘汰了。
对，
对，
你现在应该大家已经逐渐感受到说一些就是为什么现在抖音上面的东西你已经逐渐不了解了。
对，
这个就是大家各位你注意，
我们现在就是在高峰，之后只会一路往下。
救命！可是我以为我们身为一个不知道那个次文化的节目，我们不就是应该要，哎呦，就是去接触一些、那個。
所以我们下一个经营重点就在 TikTok 上面。
对，
對，
我们要看一下 Gen Z 在看什么这样子、啊。
对，你看志奇七七都跑去 TikTok 经营了，都开账号了。对，
对我最近也是一直有点被那个 IG 或者是那个 YouTube 上面那种 Shorts 给洗版的。
但我觉得其实社群大家一直在说，大家一直对某些社群有个既定印象，但其实它是会改变的。就像4、5年前 IG 没什么人在做知识型账号，现在 IG 满满都是知识型账号，所有的影评或者像认识这样像我们这样的节目都从 Facebook 转到 IG 上面，所以 IG 整个生态就被改变，它就不是5年前大家觉得哦年轻人都在用 IG 的那个 IG 了。
对，
我觉得 TikTok 现在也是，就是 TikTok 大家以前都会觉得是说一些就是大家如果用比较负面的讲法就是无脑，就是
或者很洗脑之类的，
对对，这样子的内容、可是因为现在就是有很多那种像你上次讲的那个在路上找人跳舞的节目嘛。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会有一些创作型甚至是知识型，比如说在上面教化学啊，或者在上面做一些疗愈的木工之类的这些节目跑进去，它整个生态其实就会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对，我之前也是在听好像一个 podcast 有聊到说他们之前在说美国书市就是突然有点成长，实体书市突然变有进步的原因，居然是因为在 TikTok 上面他们发现有很多书迷他们自主性的在宣传这些书这样子，然后他们就真的也是那种你想象这种短影音，然后他们可能宣传的方式其实也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可能有人觉得那样子很无脑，但他可能就是也不是说他在讲里面的内容，他可能就是单纯在说他上面上的标题是这个是看完圈圈书以后的我，然后他就在那边大哭大闹之类的，
大家就会出于好奇去看。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真的因为这种方式然后行销然后卖掉超多书这样子。
这反而就是我会有一种就是现在对于影片或者最有创意的人真的很多都集中在 TikTok 上面了。对
对，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心情已经比较是说，与其是说我们就一直在那边说啊，就是 TikTok 那个有种打不赢就加入他们的心情。
对啊，就是还有那个主要之前大家反的原因也是那个，因为就是中国软体嘛。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但听说之前，因为像在印度它是完全被禁止的，
嗯，
然后美国之前曾经一度想要立法，但是引起很大的反弹。
对，我觉得他们现在那个年轻人应该没有办法没有这个东西了，这样子。
对啊，但我就觉得好吧，工具是死的，但我自己尽可能还是不太。如果能够不要进，我还是不会进啦。对，
我是没有完全没有下载过这个软体啦，只是说
我因为想看 HoloLive 的短片有下载过，他们的成员有经营，
好好笑，你就完全暴露了那个你自己的那个，
对，就完全是因为就是唉，没有办法。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得不承认吧。我自己的心情比较是那种，我会一直很想要知道现在年轻人，我这样讲好，我不是年轻人，就是
我们确实不是年轻
人。Gen Z 啦，我想要知道 Gen Z 在迷些什么，这样子。对
对啊，而且有时候我会觉得那个年代的断差感很模糊，就是因为感觉现在就是 Gen Z 或者是20岁以下，比如说我们在玩斯普拉顿，
嗯嗯，
现在小学生也在玩斯普拉顿，
嗯嗯嗯，
其实是没什么距离的。然后或者是现在国高中生也是跟我看一样的 VTuber， 还其实我心智年龄，
突然他突然讲讲开始自我质疑，好好笑哦！
就刚刚想了一下，
还是其实我是高中生，
难不成其实我是高中生？
其实不是他们太成熟，是我太幼稚了。
每次在那个形象会议说，现在高中生都喜欢什么东西，其实我就是，
其实是我喜欢，
对对。
没有，我懂你的意思啊，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觉得那个资讯流通的那个速度，或者是那整个的状态，已经不是我们当年的那个状态了。
对，而且我觉得这不只是年纪，跟任何社会阶级有关。就像因为有钱人再怎么买手机他还是买 iPhone 嘛，顶多黄金或者是旗舰版的，
嗯嗯嗯嗯嗯，
他要加一些配件。可是就虚拟娱乐来说，有钱人跟一般人享受的东西其实是差不多的。
对啊，
就像你打游戏，同一个游戏你可以升一堆硬体，你可能体验比较好，可是你玩的还是一样的游戏啊，就是。
对，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理想上面网络可能可以带来的某种民主状态吧。
对，所以要说真的年轻人对于流行的，尤其像影视娱乐这些，有跟现在比如说二三十世代真的有什么很大的差距，我其实很难想得出来。尤其是现在就连我同龄的朋友有时候在看一些东西，我也就是会觉得说你居然会看这个，这样就是我觉得这反而是很 case by case， 就很个人的。
嗯嗯嗯嗯，
就已经跟
年龄没有关系这样子。
对，就像我同事上次让我很惊讶说他有在看，他很喜欢艾丽莎莎。对，然后我就蛮讶异的，我就想说你看起来，虽然这样讲不太好，就是我觉得你看起来好像不像是会喜欢艾丽莎莎的人。
我懂你的意思。
嗯嗯，
对，但是可能就像别人可能我在讲说我很喜欢看一些 YouTuber， 或者是我其实很喜欢看废片之类的。
对对对，
你居然喜欢看哈兹卡西。对，我很喜欢看哈兹卡西。我今天还一直在想说七点半有他们的那个某一集的最后一集终于要出了，我现在非常想看
不想来录音这样子。
对
对啊，所以我就会觉得现在的喜好已经破碎到每个人都很个体，你已经很难用一个所谓的年龄群体去划线说他们就是这样子。虽然可能从一些客观数据，比如说 VTuber 自己的后台，你可以看到你的观众年龄大概是哪一些，可是我觉得就单体上来说你很难去切分了，
有点像是那个族群的分野没有办法变得那么远的感觉吗？
对，没错。这几种变得好像杂谈会，好像作品已经聊完蛮久了。 对，
对，
差不多该做个结束。对，上次你念那个就是可以订阅按赞你也喝牛奶还蛮受欢迎，你要不要再念一次？
我以为这种就是只有第一次才有用，我讲第二次还有用吗？
好吧，那还是由我来念好了。
好，
就大家听到这里那不听了不听了，直接那个
应该不至于啊。
对，好，如果你喜欢你也喝牛奶的话，欢迎就是订阅分享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都可以听得到，那其他奇奇怪怪的串流软体也都可以听得到。对，
TikTok 上目前还没有。
对， TikTok 目前还没有，如果有的话应该是有人拿去宣传，那就算了。对，
OK， 谢谢大家。
对，那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追我们的 IG， 我们的推特，或者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群组。我觉得我们的 Discord 群组已经自己长成一个世界，就是
自己已经变成一个社群了。
对，就是我觉得蛮好的，就大家可以在里面，我觉得，而且我觉得里面的人都蛮暖心的，遇到大家提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很热心的提供帮助，而且是 我自己是觉得蛮舒适的提供帮助，不是那种很强加于人的那种。
对，我觉得很厉害耶，就是能够一直维持在这个有点像是说我觉得蛮有耐心的。
对
对，然后给的回馈也都是很细跟很温暖的，就是也就是我觉得蛮像你刚刚说，就是大家也不是说哦你一定要怎样，比如说有人可能在说啊可是我工作很累啊，或者我工作怎样，可能就有人也不会有人跟你说啊你就把它辞掉就好之类的，就大家比较像是单纯在跟你聊天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社群。
没错，而且该怎么样唯一的缺点就是很容易被劝败买东西，因为里面一天到晚大家都在贴各种各样的，
对，就是哦我最近又买了这，而且是那个各种什么食衣娱乐住行，
对，从动漫周边到衣服到食物全部都有，就是大家加进来要小心。对，然后另外之前有人说不知道该怎么加，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加的话，我们在节目的介绍栏跟我们 IG 的字介都有一个叫就是我们自己的传送门连结，然后里面就有 Discord 的那个加入的连结，就点那个就可以了。
嗯
因为之前好像有人来问说常在听节目在讲 Discord 群组，然后不知道从哪里加入。对，然后最近加入的机器人好像坏掉，我应该要修一下。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然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一个五星评价，可以留言讲一下你的感想，那就请大家期待下一期的你也喝牛奶，拜拜，
拜拜。